慧兰见大嫂跟进屋，不禁忐忑，生怕婆婆生疑，以为他们有什么私房话，又不能撵她走，万般为难，只低下头绣字，并不与大嫂说话。大嫂呢，毫不察觉慧兰的冷淡，看她行针走线，看一时叹一时。慧兰倒有些惭愧，想着大嫂是最没心机的人，所以行事才会无分寸，渐渐的就放下戒备，与他搭起话来。可是怕什么就来什么，没几个来回，大嫂就说出令他心惊胆战的话来。大嫂说，妹妹，想没想过朝前再走一步？慧兰手上的针险些就落下来，抬起脸看着大嫂，说什么呀？大嫂的神情格外正经，妹妹这么年轻，路长着呢，难道就这么孤灯寡影一世？慧兰眼睛还在那人脸上，却说不出话来。大嫂说，你别瞪我，我是为你着想。慧兰又吐出一句，说什么呀？大嫂一不做二不休，尖话兜底儿倒出来，你娘家是深门大户，纵使心里头有，也不好说出来，其实啊是要误你。张碧没有功名，你也封不上个诰命夫人，到头来至多立个贞节牌坊，于是又有何补益呀？哼，不如我们市井百姓啊，凡事都务实，那名声有什么用啊？那过日子才是真要紧。我们家街坊有户人家，年前死了媳妇儿，那儿子读过书，家中虽是经商，却身世清白。慧兰不由已经浑身打颤了，针上的线也断了，煞白脸，哑着嗓子道，你再不要说了。大嫂也急了，将怀里的婴儿往床里一扔，双手抓住慧兰的胳膊，摇着她说，这种话听起来不堪得很，也唯有我与你说，还有谁会说呀？我当你是我妹妹，才如此不避嫌地劝你，让婆婆听到都能一棍子摔死我，可她也不想想，硬留着你守空房子，还让你养一家老小。慧兰挣出身子，推他出去，住嘴，赶紧住嘴。昔日的妯娌如今扭在一起，推搡拉扯，彼此都变脸变色。孩子被惊醒了，嗷的一声就哭起来，两人这才想起来家里还有人，可除那婴儿啼哭，院子里静得没有一丝动静。大嫂去抱孩子，慧兰终于脱身，兀自推门出来。一院的斜阳没有人，婴儿和灯奴不知去什么地方闹了，等子也不知躲在哪里。慧兰吁出一口气，在玉兰树底下坐下，兔舍与鸡窝早没了，只剩那一片地，新长出无名的花和草。稍停一时，慧兰稳住神儿，见大嫂抱着婴儿出屋，沉着脸走过去，叫张生回家。张生这才露头，两个小的原来在祖母房里喝枇杷蜜糖水呢， 此时一个被叫出来，另一个恋恋地跟在身后。一家四口就像来时那般唐突地又去了。刚出的院门，等子却窜出来，手里提一桶水，哗的冲他们身后就泼过去了。慧兰心头一团火，抖的就上来，跑过去将等子一推，一并赶出去。回转身，越过玉兰桂花扶疏的枝条，看见夫人站在厅堂前的台阶，神情极为平静。慧兰脸上发烫，退进屋，带上门，再不出去。下一日，魏五儿果然送来卷酬，还有两锭银子，说是针线灯油的钱，不在工钱里面。展开卷子，见有五尺长，三尺宽，四边留空，佛像便在四二宽长内，可做一幅大绣。绣什么呢？还是要求请婶婶西招。再回娘家，直接就往西招的西楠木楼上去，说明来意。这日晨起就有雾，久不散，日头出来变成阴云。于是西招停绣，正好有清闲。见慧兰又来讨要佛画做粉本，就说：“我又不信佛，释迦牟尼的事迹仅道听途说，哪有多少机藏供你挥霍的？”慧兰说：“我才不问这些，就只管向你要。”西照道：“这不是蛮横无理吗？”慧兰耍赖说：“我本就是个蛮横无理的人。”两人正打闹，忽然进来一个人，竟是等子，说：“大太太听到姑娘来了，要过去说话。”主仆二人背了身家，兀自往来这一段。此时见面，慧兰不免有些尴尬。那等子倒无视人一个，临走还向慧兰眨一眨眼，暗通款曲的意思。慧兰想骂又不敢，怕婶婶看出什么，只能做不看见。西招与慧兰缠不过，只得又拿出那本《十六应真图册》。我唯有这本经，多念几声佛罢了。于是两人一同翻看着，看一会儿，西招说：“选其中一幅画开来，成不成啊？”来回反复又看几遍，终看定两幅。一幅是罗汉乘莲花，莲花在于一匹白象背上；另一幅的罗汉也是做莲花，莲花却在于牛拉车，有童子护驾。西招沉吟道：“嚯，两幅合一幅，罗汉莲花童子，变牛拉车为白象驾车，更繁华吉祥。再添些番旗、荆床、璎珞、云纹、松石，便很壮观了。”慧兰大声叫好，于是在案上铺开纸，用炭笔描摹。两人埋头其中，连吃饭都忘了。慧兰母亲久等不来，先骂等子不会传话，然后索性自己过来了。见西招描画， 立在一边看，也看得呆了。那莲花脱了罗汉，高高在于白象，白象的旗毡上布着小莲花，额上鼻上各缀一朵莲花，车幅为羽雀图案，轮轴又是一朵莲花。罗汉背披卷霞，衣褶为流云，伸手向童子接经床，烟雾缠绕，花里雾里。童子们或为宽袍广袖，或为垂带束袂，四周上下飞鸟跑兔，仅只是个轮廓，细部还不及画，就已经花团锦簇。慧兰母亲脱口道：“慧兰，可别绣坏了婶婶的画。”这话说得可笑，慧兰却笑不出来，认真道：“可不是，叫我不敢绣了。”西昭却自嘲：“越画越离佛道远矣，一派俗情，看来啊，气得自己，气不得佛。”慧兰母亲说：“俗就俗，菩萨坐于人间，耳闻目睹的，但是那世人香火，熏也熏俗了。”西昭说：“你们母女都是蛮不讲理。”直到向晚，约略规划出细部的大体格局。西昭说：“差不多了，该添该减，自己看着办吧。”立起身，推开窗，向外嗅了嗅，欣喜道：“湿气收敛了，明朝啊，一定是爽朗天儿。”慧兰跟着走到窗前，一同向外嗅着，也觉有一股清新，不像早上那般的滞重。连绵的屋瓦上，云已经散去了，露出清白的天，暮色变得明亮。西昭说：“听没听见？有蛙鸣。”慧兰屏息凝神听了一会儿，似有似无。西昭说：“小针儿似的，阵阵入耳呢。”慧兰说：“婶婶耳聪。”西昭却说：“是江南气清，所以远在而来。”两人凭窗而立，都不说话，静着。那蛙鸣果然越来越近。西昭又说：“天地间又要生出什么来？”慧兰当晚就要回家，母亲留也留不住，骂道：“哼，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就是个白眼狼。”让福哥固定小轿，护送上夜路去。福哥也是有子孙的人了，一直在深府里做杂役，如今天香园大体废了，用不着那么些人，可并没有打发谁，任其生老病死。所以宅地中的人其实有大半是仆庸。慧兰看见的一簇簇的孩子，也大多是仆庸家的。天没黑透，慧兰就到家了。祖孙已经吃过了饭，也不点灯，坐在院子里，等天上的星星出来，一颗一颗地数着。慧兰忽然觉着无比的安心。进屋换了衣服，也坐出来，一同说话。 邻家院子里传来些柴烟蒸汽，热腾腾的，显出这边的寂寥。好在有灯奴一声递一声地叫唤娘和奶奶，多少生出了几分的喧闹。夫人问慧兰，向婶婶索来什么图画，慧兰就拿了展开给婆婆看。月亮升起来，星星也差不多出齐了，就好像有满天的灯照得清清楚楚。灯奴凑过来喊了声：“
光头大和尚。”
夫人则指了象车底下一个童子说：“
哼哼，这个很像灯奴。”
灯奴又指一个披发的沙弥说：“
这是范小。”
婆母俩仔细地看，果然有些神似，就都笑了。
灯奴受大人们怂恿，越发起劲儿，再指另一个捧经的童子说：“
这是莹儿。”
听到莹儿的名字，婆媳二人不由都一愣怔。灯奴正在兴头，一味地指认下去：“
那是学里的同伴阿二，这是街上拉车的老王。”
婆婆先说身上很乏，起身进屋去歇息。慧兰卷起粉本，也将灯奴扯进屋睡了。夜里，慧兰起来给灯奴接尿。月到中天，屋里屋外一片明。院子里恍惚有个人影，以为是晃了眼，不放心，再定睛看，却真有个人，是夫人，坐在月下。慧兰一惊，觉就醒了，赶紧披衣推门，喊了声：“
妈。”
夫人回过头，眼眶里有光，原来是泪。慧兰走进身边，偎着夫人坐下，两人都无话。多少件伤心事，此时都在静夜里浮起，无需问答，便心知肚明。坐了一会儿，慧兰说：“
妈，回屋睡吧。”
夫人嘴里答应，却不动身子。又坐一时，夫人仰头说：“
你看那月亮大的，都看见嫦娥了。”
慧兰也仰头望月，真是明镜一般。夫人又说：“
那嫦娥孤身一人，可怜得很。”
慧兰说：“不还有玉兔和蟾蜍相伴吗？”“
嗯，倒也是。”
慧兰看看夫人，亮晃晃的青光下，夫人鬓上的白发丝丝可见，眼里的泪干了，变得枯槁，止不住心惊。夫人秉性强，凡事不向人求，其实是内耗，
最终将心血一点点耗尽。